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等一下，
大家都好吗？啊，可不可以跟你身边的人打声招呼？主日平安。
可不可以同你身边的人打招呼？主日平安。
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
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
那么我们上一周呢，我们亲爱的周姊妹已经安息主怀。
上一周我们亲爱的周姊妹已经安息主怀。
那么他在这里呢，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他是孤身一人。
从世俗的角度，他是孤身一人。
但是呢，他在教会当中体会到了，大家的教会的温馨。
但是他在教会当中体会到教会的温馨。
啊，弟兄姊妹自发的、不断的去看望他。
弟兄姊妹自发咁样不断去看望他。
啊，关怀他，为他祷告。
关怀他，为他祷告。
啊，为他唱歌。
为他唱歌。
我真的是为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感动。
我真是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感动。
我们没有安排，但是这个时间啊，一周一周的都有弟兄姊妹去看望。
我们没有安排，但是每一周都有人去看望他。
啊，那么特别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一直的委身，一直的帮忙，坚持不懈的帮助他。
特别是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一路的坚持去看望他。
那么是周姊妹的在最后的日子呢，他带着信心平静的安息主怀。
周姊妹在最后的时日带着信心平静地安息主怀。
那么教这个圣经也呼召我们要照顾那些孤儿寡妇的那么上帝也赐福我们。
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照看孤儿寡妇。
那么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更有爱的教会，彼此服侍，传扬福音。
求神继续祝福我们教会，令到我们更加有爱，这样来传扬福音。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段经文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
我们分两段。
我们分两段。
那么第一段是这个二章的23节到28节。
第一段是马可福音第二章23到28节。
那么这一段是在讲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的事迹。
这一段是讲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
掐麦穗。
掐麦穗。
那么
灭麦穗的这个故事。
所以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有记载。
马太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
那么路加福音记载他们掐麦穗了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路加福音讲他们灭麦穗有点不同。
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就马上控告他们说他们违反了安息日。
所以法利赛人即刻就控告他们违反安息日。
那第二段经文呢是3章1到6节。
第二段经文是3章1到6节。
耶稣进了会堂呢，在那里有人他有枯干了一只手。
有人进入到会堂，他有一只枯干的手。
那么我们看这个3章2节呢，就说众人窥探耶稣。
我们看3章2节就是众人窥探耶稣。
其实这个人是怎么在那个地方的，人们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好像并不是要来看耶稣医治。
这个人怎样会去到这个地方，好像众人的心态并不是要看耶稣怎样医治。
他们目的是要控告耶稣。
他们的目的是要控告耶稣。
那么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因为在安息日的这个掐麦穗还有医治病人呢，这个事件呢被法利赛人控诉。
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灭麦穗，他们就被法利赛人控诉。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思想旧约的安息日和我们现在的主日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今天来看旧约的安息日和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那么安息日的真意又是什么呢？
安息日的真意又是什么？
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怎样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我们以祷告来开始我们的讲道。
我们要祷告来开始。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施恩宝座之前。
我们特别的要为着周姊妹上一周安息主怀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周姊妹上一周的安息主怀来祷告。
主啊，他吸了地上一切的劳苦重担， 他在主里面是平静安稳的。
他经历过地上的劳苦重担，他最后是平静安稳的。
主啊，求主也赐福他的子女处理后事啊，使他子女也看到基督徒的爱，有一天可以归向你。
求主可以赐福他的子女在主的爱里面有一天可以归向你。
主，我们感谢教会众多的弟兄姐妹啊，展现出来基督超然的爱的爱心，可以去帮助身边的人。
我们感谢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有从基督而来的爱来帮助别人。
主，我们特别也为着我们教会祷告，也为着我们教会的福音事工祷告。
我们特别为教会祷告，也特别为教会的福音事工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着周边的这些职青和大学生祷告。
我们也为周边的职业的青年和大学生来祷告。
主啊，九月份又是开学季，主，我们求主预备很多来到洛杉矶读书的这些学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教会。
九月份又是开学季，我们来继续这样欢迎一些新到的学生来到我们的教会。
主啊，也求你预备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去传福音给这些人。
你可以预备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可以传福音给这些人。
主啊，我们将今天的讲道交托在你的手当中。
主啊，我们将今天的讲道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聆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遵从主名，让主得荣耀。
求我们弟兄姊妹有聆听的耳朵，可以遵从主名，得到你的荣耀。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两段经文。
我们刚刚介绍了两段的经文。
那么这两段经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段经文的场景。
我们先看下两个经文的场景。
这场景一呢，就是在以外呢，有一群人想找机会控告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
在场景一呢，是野外有一群人想控告他们的门徒来灭默税的法利赛人。
那么他们看到这个耶稣和门徒，他们正经过这个麦田在那个地方掐麦穗吃。
耶稣的门徒经过麦田来灭麦穗食。
那么当天正好是安息日。
当日正是安息日。
他们认为终于抓到了把柄，可以控告耶稣犯罪了。
他们可以捉到耶稣的把柄，可以控告他犯罪。
于是他们马上就说，他说，你们看耶稣和他的门徒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
他们立刻说，你看耶稣和他的门徒违反规定。
那么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是不是违法呢？
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灭麦穗是不是违法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律法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律法的内容是什么。
有关安息日是在哪里记载呢？
有关安息日在哪里有记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节。
我们读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节。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么法利赛人把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个呢，引申为连饥饿的时候动手掐麦穗都是违反了安息日。有点长。
安息日那日动手灭麦穗都是违反安息日。
那么法利赛人自己认定掐麦穗跟收割比较像。
法利赛人自己认定灭麦穗和收割比较似。
为什么？这个好像是用力的动作。
因为是用力的动作。
你有用力啊，你就是做工了。
你用了力就是做了工。
用手你搓麦穗然后呢你就被视为是打谷物。
用手
搓
麦穗呢就会好像打谷物这样。
那打谷物呢就视为是做工了。
打谷物呢就视为做工。
那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他没有禁止门徒这个律法实际上没有禁止这个门徒掐麦穗。
耶稣的回应其实律法是没有禁止门徒灭默税。
他引用的经文是哪一段呢？
他引用是哪一个经文？
他引用了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的经文。
引用了撒母耳记上21 1到6节。
就是大卫和随从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饼。
大卫随从他的人在饥饿中吃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饼。
那么耶稣为什么用这个例证来回应呢？
为什么他用这个例证来回应？
按照律法实际上他好像违背律法了。
看律法就好像违背了律法。
但是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反对呢？
为什么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反对呢？
你能知道他这个在特殊的时候因为饥饿这个人的需要比这个更重要，那为什么你在这儿为什么要控诉我呢？
人的有时肉体的需要饿了是要吃东西，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要控诉呢？
再说其实在律法当中我们刚才也读了，律法中没有明确的要求这个方面。
律法当中其实没有明确的要求这一方面。
所以耶稣引用这段经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谈到说安息日的目的是要祝福和保护人的这个需要。
耶稣提到这里想讲是保护和帮助人的需要，也是安息日，
要保护人的这个性命，
要保护人的性命
然后不是以安息日来辖制人，
不是以安息日来辖制人。
那么这第二段经文呢，我们来熟悉一下。
第二个场景我们可以熟悉一下，
就是在这个会堂里面呢众人都要看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一只手被枯干的这个人呢，
在会场当中众人都看到这只手枯干了的人，
然后看耶稣医不医治，
他们看耶稣会不会医治他。
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好像耶稣来了他才出现，
这个人怎么来的呢？耶稣来了他先出现
如果耶稣医治他呢，他就违反了这个安息日做工的条例。
如果耶稣医治他，他就违反了安息日做工的条例。
如果耶稣不医治呢，大家觉得会怎么样如果耶稣不医治的话，他们可能就想你没有爱心。
如果耶稣不医治的呢，他们就会想耶稣无爱。
所以这根本不是来寻求耶稣医治的这个事件。
这个根本不是来寻求耶稣医治的事件。
就是来想控诉耶稣的。
就是想控诉耶稣。
那么耶稣的回应是他不但医治了那个枯干的一只手的人。
耶稣的回应是他不单止医治了枯干了手的人。
而且引用了引用了也就是说安息日可以做善事的经文。
而且引用了安息日可以做善事的经文。
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那个经文说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3:4。
我们一起来读下出埃及记23章。
那么这个经文呢是在另外的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就是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者是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那这里实际上就是说安息日实际上那个善事是应该做的。
这里讲是安息日其实善事都是要做的。
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说加拉太书5:22也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加拉太书22章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无论之前的律法不禁止，现在的律法也不禁止。
之前的律法没有禁止，现在的律法都没有禁止。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禁止呢？
为什么他们要禁止？
正如耶稣问他们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
正如耶稣问他们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那么耶稣为什么这样问呢？
耶稣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他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行恶。
因为他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行恶。
他们正在谋划除掉耶稣。
他们在谋划除掉耶稣。
他们对那个枯干的这个手的这个病人没有同情心。
他们对枯干手的病人没有任何的同情，
他们把手枯干的人当成工具，
他们将手枯干的人当工具，
他们以他当作诱饵来谋害耶稣，
他们以他为诱饵要来谋害耶稣。
那么耶稣在这里行善，他们却正在策划作恶。
耶稣预备行善，他们却在这里正策划作恶。
那么耶稣要恢复生命，他们却准备除灭生命。
耶稣要恢复生命，他们却准备除灭生命。
那么耶稣占星出来的是一个要医治枯干的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他们却凸显出来一颗毫无灵敏的枯干的心。
耶稣要医治枯干的手，他们却突显出一颗毫无怜悯的枯干的心。
他们是有预谋的，
他们是有预谋的。
那么耶稣就怒目来看他们，
耶稣就怒目来看他们，
问他们安息日应该行善还是作恶，
问他们安息日应该行善还是作恶。
那么在巴勒斯坦当中就只有两种，要么你就是行善，要么你就是作恶，没有中间状态。
巴勒斯坦当中只有行善和作恶，没有中间的状态。
所以呢，这样一问呢，他们一言 不答反而觉得理亏，对不对？
他这样问他们就不答，反而觉得理亏。
那么即使这样理亏了，但是你会发现这是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他们并不觉得羞愧，也没有悔悟要顺服真理。
就算是这样，法利赛和希律一党的人没有羞愧，也没有悔悟要顺从真理，
他们还是商议要除灭耶稣。
他们还是商议要除灭耶稣。
他们为什么要除灭他呢？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权。
第一是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权。
那么第二呢，耶稣揭露了他们外表健勤但是却内心真正的不健勤的内心悖逆的这样的状态。
耶稣揭露了他们外表健勤内心刚硬悖逆的状态。
那么第三呢，耶稣把对人的怜悯和需要放在宗教之上。
耶稣将对人的怜悯放在宗教之上。
第四呢，耶稣宣告自己是安息日的主。
第四，耶稣宣告自己是安息日的主。
第五呢，耶稣威胁到了他们宗教的地位，也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
第五，耶稣威胁到他们宗教的地位和他们的利益。
这从这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律法主义的危险。
这样当中就我们看到律法主义的危险。
他们表面表现出来的是在遵守和维护律法，
他们表面表现出来的是遵守和维护神的律法，
但是内心却是反对基督对他们的假冒为善的这种责备，
内心的反对耶稣对他们假冒为善的责备。
他们表面自我为义，
他们表面自以为义，
他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加的好，
自觉比别人更加的好。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假冒为善，这种律法主义是非常危险的，
这种律法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
那么所以那些解释圣经的，如果按照这种法利赛人的这种方式来解释，非常的危险。
解释圣经的如果好像法利赛人这样来解释，就非常之危险
因为未来对他们的审判是大的，
因为未来对他们的审判是更加大。
那我们解释了这些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安息日它真意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解释的这些，我们看一下安息日的真意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人身心灵得到休息。
第一就是最重要，令人的身心灵得到休息
创世纪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创世纪二章一节，我们一起读。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就在第七日息了他一切的功所以这是第一次记载安息日的经文。
这个是第一次记载安息日的经文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需要安息吗？各位，
他需不需要安息
神是不是因为疲倦了好像要休息？
神是不是因为很疲倦要休息
不是的，知道吗？
对吗？
而是因为他完成创造的工作的这个一种停顿，
而是完成创造工作之后的停顿。
他在安息日 给人做了一个模范，
他在安息日给人做了一个模范，
就是在万物运作的规律和秩序当中，
在万物运作规律和秩序中，
他为人预备了一个安息的节奏，
他为人预备了一个安息的节奏，
就像音乐乐谱当中的休止符，
就好像音乐乐谱当中的休止符。
哎，我们当中有好多音有会音乐的啊，
我们当中很多识音乐的
啊。当你唱歌的时候，这个休止符就是让你知道这是要换一口气的。
当你唱歌的时候，休止符你就可以换口气。
那乐队的指挥家当中手中的指挥棒，它有片刻的停顿。
乐队指挥家手中指挥棒的片刻停顿，
让乐队有调整和喘息，
令到乐队有调整和喘息，
让听众有机会回味刚才的这种乐声，
令到听众有机会回味刚才的乐声。
安息日是对劳碌做工的人的体恤和恩典，
安息日是对劳碌做工的人体恤和恩典。
一周有休息天实际上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一周有休息天是几好的事。
各位，如果你去找工作，你肯定不希望对方告诉你周末没有休息。
你们如果找工，你不想他们跟你们说你周末没得休息。
好，你来参加我们的工作，你随时预备加班。
你随时预备加班。
啊，大家想不想这样？
没人想要这样。
啊，安息日后来实际上就被这个十诫以法律的形式能够确定下来。
安息日以后就以十诫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啊，十诫的第四诫，然后就安息日要守为圣。啊，明确的确定下来了。
十诫的第四条，守安息日为圣，就确认了下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
出埃及记二十到第八到十一。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并安息，所以安息日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所以第七日定为安息日，
第七日定为安息日。
他为什么要这样定呢？
点解要咁样定？
就是这是吩咐人遵守神的创造秩序。
呢个系吩咐人遵守神嘅创造秩序。
有劳作有安息，
有劳作有安息。
人不能无休止的工作，
人唔可以无休止咁样工作，
也不能一直躺平不工作。
也不可以躺平不工作。
人的生活是要有节奏的，
人的生活要有节奏。
遵守神所设定的规律，你一定会蒙福的。
遵守神所规定的规律，你一定会蒙福。
这是神对人身心灵健康的最好的设计。
这个是神对人身心灵健康最好的设计。
啊，人甘心的领受遵循，必然会得到祝福。
人甘心领受尊崇，就得到祝福。
啊，就如神设定晚上要人睡眠，
就好像神设定晚上人要睡眠。
啊，你说 no， 我就是要晚上工作，白天我睡觉。
你就话唔可以，我系要朝早瞓觉，夜晚工作。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样想？
我哋有冇人咁样谂？
因为这个是违背自然的事情，对吗？
呢个系违背自然嘅事情。
啊，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好像上帝塑造这个节奏，好像。我们觉得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我们现在觉得节奏好像不是自然的事情。
所以这些如果你颠倒的生活，会让你的生物钟和内分泌混乱。
如果你颠倒了生活，你的生物钟和内分泌都会水乱。
你的身体垮掉，精神崩溃。
你的身体会垮掉，精神会崩溃。
而且你会发现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时间是一样的。
你发现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时间是一样的。
啊，你会发现遵守上帝的规律的话，你的人生会更美好。
你会发现遵从神的规律的话，你的人生会更加好。
啊，在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他就是周天特别忙碌。
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周日比较忙碌。
他就忙很多的事情，然后呢，他觉得这个主日也没有那么重要。
他就忙好多的事，也觉得主日不是很重要。
其实好几次我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我说过得怎么样啊？
好几次周全去探望他们的时候，问他们过得怎么样。
他们说哎呦 也就这样，反正还是挺累的。
他们就说都是这样啦，都是很累的。
我说要不要来试试啊，那你来遵守一下神啊， 你来做礼拜，你来面见神，你来跟弟兄姐妹相见，来坚持几个月试试。
你来试下周日来面见神，同弟兄姊妹一起来试一试。
一年以后我问他们的体验，
然后就传道问他们之后的体验。
你有什么感受？
你有什么感受？
他们说 这个其实我如果不去忙那些事情好像也没有受影响。
他们就说好像我不去忙这些事好像都是没有影响。
反而我现在跟大家在一起花时间我觉得好像挺好的。
反而同大家一起花时间好像挺好。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奇妙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很奇妙的事情。
当你有一些东西你理顺了以后，你会发现它是一种祝福。
有些时候你信永生之后，你觉得这个是一种祝福。
好，我们看安息日的争议当中，第二个就是在敬拜与救恩当中重新得力。
第二个争议是在敬拜和救恩当中重新得力。
那么第二段经文重申安息日要纪念神的经文是在生命记。
第二段经文再次重申安息日要纪念神在生命记。
在生命记五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么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那么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和刚才那段经文有什么不同呢？
那段经文和刚刚的经文有什么不同？
你会发现增加了一项。
发现增加了一项。
增加了什么？增加了要纪念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的这件事情。
要纪念在埃及地是做过奴仆这件事情。
他说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他说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他为什么要遵守要增加这一项呢？
耶和华叫你守安息日，为什么要增加这一项？
他就是要纪念神的救赎恩典。
他就要纪念神的救赎和恩典。
其实这个是在创造开始就包含了对生命的这个看重。
这个从创造的时候就包含了神对生命的看重。
那么在这里增加呢，实际上是让以色列民更加明白神看重他的百姓，救赎他的百姓。
在这里增加是要令以色列人更加明白神看重他的百姓，救赎他的百姓。
那么他们之前在埃及被掳成为奴隶，没有自由。
他们之前在埃及被掳成为奴隶，没有自由。
那么没有权利休息，没有时间敬拜神。
没有权利休息，没有时间敬拜神。
那么今天呢，神用大能将他们解救出来。
今日神用大能将他们解救出来。
他们可以自由地敬拜神，可以自由地 生儿养女。
他们可以自由这样敬拜神，可以自由这样生养儿女。
在牛奶与蜜之地成立自己的国家。
在牛奶与蜜之地建立自己的国家。
但是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恩典以色列民领不领受啊？
这样的恩典以色列人有没有领受？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的时候，
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
他们的口就抱怨神说，为什么你要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
他们的口就抱怨神说，你为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
你带我们到旷野来不是祝福啊，你是要害死我们啊。
你带我们来到旷野是要害死我们。
我们还不如在埃及呢。
我们还不如在埃及。
那埃及有什么？有肉可吃，有蔬菜可吃。
在埃及又有肉有菜可以吃。
就好像现在的人们哦。
就好像现在的人们。
他们辛辛苦苦的工作。
他们辛辛苦苦工作。
努力学习拼搏。
努力学习拼搏。
辛苦经营家庭照顾孩子。
辛苦这样经营家庭照顾孩子。
你将福音传给他。
你将福音传给他。
你说请你周天来聚会。
你说周日来聚会，
他不认为你是在让神救赎他。
他不认为神在这救赎他。
他不认为你是在帮助他脱离生活的重担压力。
他不认为你是帮助他脱离生活的重担和压力，
他不认为你是帮助他身心灵得到安息，
他不认为你是帮助他身心灵得到安息，
他反而会认为聚会敬拜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他反而认为聚会敬拜是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他反而认为说你让他成为基督徒你是限制了他，
更加是说你令到他成为基督徒是限制了他，
你影响了我的学业，你影响了我赚钱，
影响了他的学业和赚钱，
那么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 这种心境，
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心境，
所以旧约的就是以律法的形式让人们可以停下来，
旧约就以律法的形式令到人们可以停下来，
保护人休息的权利，
保护人休息的权利，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其实有两面性，
其实律法是有两面性的，
一面是要遵守，一面是要什么赐福，
一面是要遵守，一面是要赐福，
遵守的面是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设立的准则不能被亵渎，
遵守的那面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设立的准则就不可以被亵渎，
那另外一面赐福的一面呢，就是他本意是要祝福我们，要保护我们，要使我们有休息的权利，
另一方面神是赐福的，他的本意是要祝福我们，保护我们安息的权利，
那么祝福我们在安息日敬拜神与神相交能够重新得力，
祝福我们安息日敬拜神与神相交重新得力，
诗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诗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列国当中得荣耀，
我必在列国当中得荣耀，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今天的主日也是一样，
所以你发现今天的主日也是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哪一个组织在周天是非常集体性的休息的，
你有没有发现哪一个组织在周日是非常积极的这样休息的，
如果你身边的人一听到你周天 要去教会啊，他就会马上就知道 这些人周天在行动，他一定是基督徒，
有些人听到你说周日要去聚会，那些人就知道你是基督徒要去聚会，
所以人需要无休止的工作来荣耀神吗，
人是需要用无休止的工作来荣耀神吗，
那么神说不是这样的，你需要休息，
神说不是这样，你需要休息，
你要来认识我好，还有是我在万民万国当中是伟大的作为，
你要认识我在万民万国当中伟大的作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息日跟我们现代基督徒所谈的主日有什么关系，
旧约的安息日和我们现代基督徒的主日有什么关系呢，
那首先呢，这个安息日是几乎可以对照主日，
安息日几乎可以对照主日，
有的人可能会这样问哈，他说哎周传道啊，你这个这是旧约，那么现在我们是修新约。
有的人说这个是旧约，我们现在是新约。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还需要遵守安息日吗？
我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还要需要遵守安息日。
那么我们说现在的主日其实延续了安息日的很多重要的信念。
其实现在的主日继续延续了安息日很多重要的信念，
当然也有很多不同啊，这是跟以前的法利赛的时期有一些不一样，
当然有很多跟当时法利赛人的时期不一样
啊，这些不同在哪里哪些方面呢，
有什么是不同的呢，
首先不同就是旧约的安息日是一周的周六，
首先安息日是周六，
而我们现在的主日呢是周天，
然后我们现在的主日是周日
啊，为什么我们要在周天早上呢，
为什么我们是周日的早上
啊，那么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
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
那么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周天的啊，这个这一天
七日的第一日也是啊周日这一日，
所以在这一天呢就是信徒会聚集啊掰饼敬拜奉献，
所以教会就是这一日聚集剥饼敬拜和奉献
来纪念主，
然后纪念主
啊。其次不同呢就是旧约的安息日纪念神啊赐下的这个丰盛的这个安息和这个丰盛的恩典，
其次旧约的安息日纪念神的创造和救赎，新约的主日是宣告感恩神，
那么今天的主日呢，实际上就是宣告基督复活，救赎大功已经完成。
今日的主日呢，是宣告和感恩神救赎大功的完成。
那么今天呢，这个主日呢，就是基督赐下新生命的群体。
今日的主日就是基督徒，基督是神在基督里面赐下新生命的群体。
在地上活出基督徒的这个人生。
在地上活出基督的人生。
好，这是我们谈到安息日和主日的不同。
我们也讲到安息日和主日的不同。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安息日现在主日延续的地方是在哪里？
安息日我们现在主日延续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真正的安息实际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真正的安息实际是在基督里面。
希伯来书四章五到十节那里记载说，
希伯来书四章五到十节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福音的因为不顺从不得进去。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
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安息日。
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安息日。
让他们享受休息恩典。
令到他们享受休息恩典。
那个救赎的恩典。
救赎的恩典。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记载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记载那段经文。
就是他们之前虽然有这样的安息，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救赎。
虽然他们有这样的安息，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救赎。
今天他们是要真正的信耶稣，他们才能够得到那个救赎。
今天他们是要真正地信耶稣才可以得到这样的救赎。
他们真正的跟耶稣有关系，他们的罪恶才能得到赦免。
他们真正地跟耶稣有关系，他们的罪恶才可以得到赦免。
那么他们才能够脱离罪的那个重担。
这样才可以脱离罪的重担。
才能够与天父和好。
先可以同天父和好，
才能够享受神所赐下的自由、平安和喜乐。
先可以享受神所赐下来的自由、平安和喜乐。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呢？
这样有人会问，
我已经信主了，
我已经信主了，
我每天自己跟主有非常美好的关系，
我每天自己跟主保持很美好的关系，
我每天在主里面都享受了那个安息啊，
我每一日都在主里面有安息。
所以我每主日我想来就来，我不想来就不来。
所以每个主日我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了。
大家觉得这样对还是不对？
这样是不是对的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啊，我每一天都认识主耶稣，我每一天在主耶稣里面都有安息。
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认识主耶稣，每一日都在主耶稣里面有安息。
这样想对不对，各位？
这样想安不安？
好像没人回答。那么今天北美有很多的教会。
今天北美有很多的教会。
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去哪一间教会都可以。
只要我愿意，我随时想去哪一间教会都可以。
所以大家可以想另外一个图画。
大家可以想另一个图画。
如果大家都认为说，我今天安息在基督里面，每一天都有基督，那我都不一定要去主日，那最后我们的这个教会会成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基督徒想去教会就去，不去就不去，这样会变成怎样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我们既不能律法主义，
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虽然不是律法主义，
我们也不能怎么样，也不能人本主义，
我们也不可以人本主义，
我们不是要守主日，
我们不是要守主日，
而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享受主日，
而是以按神的心意来享受主日，
以及遵守主日，以及以神用主日为中心的这样的展开的这种圣洁生活，
以及遵守主日以神为中心所展开的圣洁的生活。
那么 我们就要来重点看第三一个，就是我们从守主日转换到一个我们怎么来享受主日。
第三点，我们从守主日来到怎样享受主日。
那么第一个就是有规律的生活。
第一个就是有规律的生活。
那 每周一次梳洗主日崇拜。
每周出席主日的崇拜。
线上线下都可以。
线上线下都可以。
能线下尽量线下，因为能够跟大家保持彼此的交流和非常好的信心。
可以线下当然是好，因为大家可以交流，保持良好的信心。
那么第二呢，优先秩序。
第二是要有优先的次序。
你放下其他的工作、学习和社交的活动。
你放下其他的工作、学习和社交的活动。
以专注敬拜神为优先。
以专注敬拜神为优先。
那么人可以每周停止工作，但是内心却没有安息。
人可以每周停止工作，但内心却无安息。
人可能可以坐在教堂里面，但是内心仍然有追究、比较、增进、金钱还有成功很多东西在捆绑着他。
人可以坐在教会入边，但仍然有追究、比较、竞争、金钱同埋成功的捆绑。
你会发现在主日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主日当中欢欢喜喜来到神的殿中。来遇见神，
我们要想下主日的概念，我们怎样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欢欢乐乐地来敬拜神。
你渴慕在主日当中这个活泼的与上下的关系和平行的关系。
你渴望在主日当中有平衡和上下的那个同主的关系。
那你渴慕跟主的这种活泼的关系，然后你才会有真正的这种安息。
你渴望跟同主的活泼的关系，你才可以有平静的安稳。
所以这个安息，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深刻的这种敬拜和深刻的这种关系，你才有真正的安息。
这种安息，你是要有深刻的关系和深刻的敬拜，你才可以得到安息。
所以耶稣在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说，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得安息。
你会发现那些属灵有非常美好关系的人，他的人生生活是比较平静安稳的。
你发现属灵同神有美好关系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比较的平静安稳。
施伯真说，他说真正的安息最终不只是停止工作。
施伯真说，真正的安息不单止是停止工作，
而是在基督里完成救恩中得到真正的平安，
而是在基督里面完成救恩中得享平安。
好，这是我们的优先秩序，我们可以 调整过来。
这个我们的优先次序可以调整过来。
第三呢，就是有群体的生活。
第三就要有群体的生活。
那么委身参加一个教会，
委身参加一个教会，
彼此合一，彼此有相交，
彼此合一和相交。
那么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活泼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可以得到非常之活泼的这样的关系。
史伯罗这个斯珀尔哈，他说我们应当能够为能够相聚。
史伯罗 Sproul 话，我哋应当能为能够相聚，
进入团契享受彼此的陪伴而感到兴奋，
进入团契享受彼此的陪伴而感到兴奋。
所以你能够有一个团体，你能够跟大家一起能够同行，其实非常美好。
你如果有个团体可以同大家一起同行，感觉非常之美好。
你会发现你在比如说像以诺团契，你在加西亚团契，你在甘美，你在小石头，
在不同我们教会的不同的团契，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生活，你的这个属灵状态会更加丰富。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和属灵的状态会更加的丰富。
你会发现你只有主日，然后你没有这样的属灵的相交，你的生命属灵生命不一定那么丰富。
你会发现只有主日而没有其他的团契，你的属灵的生命没有那么丰富。
所以我们也为在我们教会当中好多有好多弟兄姐妹也没有现在还没有一个团契，我们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为教会当中还没有团契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第四呢，就是对他人的爱和怜悯的服侍。
第四是对他人的爱和怜悯的服侍，
把基督的怜悯和真实的安息能够带给周围的人，
将基督的怜悯和真实的安息带给你周围的人。
哦，那么在第二段经文当中，这些法利赛人心刚硬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段经文当中，这些法利赛人的心刚硬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神是要给他们去牧养人，去关心人，去祝福人，
神要他们牧养关心和祝福人，
但是这个安息日的这种敬拜系统，这种聚会所带来的不是去祝福人的，
但是安息日的这种敬拜的系统而不是去祝福人，
只是去守安息日，只是去做礼拜，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只是守安息日，只是去做礼拜，其他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们今天说主日的聚会不只是聚会而已，
我们说主日的聚会不单只是聚会，
而是以主日为中心的信仰实践，
而是以主日为中心的信仰的实践，
以主日讲台的宣讲，以主日大家属灵的互动，我们如何去建造社区，如何去在社会当中做见证。
我们主日的聚会，我们怎样去到社会当中来做见证。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和宽广的系统，
我们发现这个是非常深刻和宽广的系统。
John Piper 说，他说如果你认识并爱你的主，
他就说如果你认识并爱你的主，
那么每个主日你都有一些东西可以贡献给你的教会，
每一个主日你都有些东西可以奉献给你的教会。
那么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主日的这样的一种大家的安息和祝福，也能够将这样的祝福去给那些能够去看顾和怜悯其他的人。
神给你这样的祝福，令到这个祝福你可以看顾和怜悯那些人
，所以我们大家聚会，大家会商量看到谁有需要，
我们大家聚会，大家看看有哪个有需要，
他们三个人一群，两个人一组，然后他们就会去探访，可以去做工呢。
他们就两三个人为群，就可以去探访和做工。
这就不是法利赛人的刚硬。
这个就不是法利赛人的刚硬。
这就是被主日得着的信徒。
这个就是被主日得着的信徒。
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生活。
第五方面就是不极端。
第五个方面就是不极端。
一方面我们不能轻看主日，
一方面我们不可以轻看主日。
如果我们把工作、运动、旅行、补习、购物，
如果我们将工作、运动、旅行、补习、购物、娱乐
娱乐等等放到主日敬拜之前，
放到主日敬拜之前，
那么我们就应该审查谁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主。
我们就应该审查哪个才是我们生命的主，
因为主他亲自的宣称，
因为主他亲自宣称，
我是安息日的主，
我是安息日的主，
他是主就意味着你要崇拜他，你要服侍他，
他是主就意味着你要崇拜他，服侍他。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会很快你就发现你是六神无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快你就会六神无主
家庭无主，
家庭无主，
生活当中好像也没主了，
生活当中好像都没主。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成为律法主义者，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成为律法主义者，
我们不能因为弟兄姐妹有的人要上夜班，
我们不可以因为弟兄姊妹有人上夜班，
有的人要照顾病人，
有人要照顾病人，
有的人要处理紧急的事情，
有人要处理紧急事情，
要照顾婴儿，
照顾婴孩，
或者其他的特殊的情况，
或者其他特殊的情况
他们没有来主日我们就批判他们，
他们来不到主日我们就批判他们，
我们就评判他们说他们不爱主，
我们就评判他们，他们不爱主，
我们要平衡的来看待，
我们要平衡来看待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来按着神的心意来享受主日，
最主要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享受主日。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主日不是重担，
主日不是重担，
而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爱，
而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爱。
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
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是要让我们放下忙碌，分别时间来敬拜他，来尊崇他，
是要我们放下忙碌，分别时间来敬拜和尊崇他。
我们听到我们可以团契，我们可以一起服侍，
我们可以听到团契并且服侍，
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因为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
那么圣经也呼召我们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圣经也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
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这个主日的赐福，让我们更加的能够享受其中。
求主帮助我们，令到我们享受其中的赐福，更加这样享受。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
无论你是信主还是你没有信主，
无论你是信主还是没有信主，
我们思考我们的作息节奏，我们的身心灵的节制和规律，有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息作息吗？
我们要看着我们自己的规律和按时的作息。
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也许我们每一次都来，
求主也帮助我们，或者主日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来，
但是我是真的享受主日和有这样主日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全备的服侍和跟主的关系吗？
我是享受主日有全备的同主的关系吗？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尊主为圣，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享受主日，
我们尊主为圣，按住神的心意来享受主日，
而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安息，
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安息。
那么我现在的这种主日的这种时间，我有什么需要来改变？
我现在这样的主日的时间，我有哪一方面可以改变？
第三呢，对他人的爱和怜悯，
第三是对他人的爱和怜悯。
那么我自己来参加主日的时候，我是否也有盲点？
我们自己来参加主日的时候，我们是否有盲点？
我是否已经像法利赛人那心很刚硬？
我会不会像法利赛人这样的心很刚硬？
我只是看重主日，但是我没有看重主日所要展现出来的爱和怜悯。
我只是看重主日，但是没有看重要展现出来的爱和怜悯。
我们需要思考哪一些人，我身边的哪一些人是需要基督，需要你将基督的安息带给他的。
我们当中有哪些人是你需要将基督的安息来带给他们？
愿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你有没有还没有真正的享受主日，你就来好好的来享受主日吧。
如果你还没有好好地享受主日，我们就来一起享受主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求主来帮助我们。
亲爱的主，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在这个非常挣扎很多压力的时代，
主啊，在忙碌的世代，挣扎和有压力的世代，
主啊，求主你自己的帮助，你自己的儿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享受主日所赐给我们的恩泽，
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恩泽。
主啊，求主也帮助教会能够在主日的时候大大的兴旺，使我们教会在主日崇拜爱心连接在服事关怀上面也是更加的兴旺。
求主也可以祝福我们的主日可以更加的兴旺在所有的方面。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成为一群硬心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一群硬心的人。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主日既能够享受主日所带给自己和别人的福乐。
求主可以令到我们享受主日，享受我们带给自己和别人的福乐。
谢谢恩主耶稣。
求谢谢恩主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